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查案审判。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在天庭的案卷中记录着人的姓名和行为，审判的结果是根据所记的内容来决定的。先知但以理说，他就指上帝，作者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蒙启示的约翰也曾形容这一场情景，并补充说，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凡曾参加上帝圣工之人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耶稣嘱咐门徒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起办。路加十章二十节。保罗提到他忠诚的同工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腓立比四章三节。但以理展望到末日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一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并且说，上帝的子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蒙启示的约翰也说，只有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上帝的圣城。但以理十二章一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在上帝面前还有一本纪念册，其中记载着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的善行，这记在马拉基三章十六节。他们信心的言语和爱心的行为都记录在天上。尼西米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事，说，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上帝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尼西米十三章十四节。一人的每一个行为都要留在上帝的纪念册上，永垂不朽。他们每一次拒绝试探，每一次战胜罪恶，以及每讲一句慈怜的话，都要据实地记下来。此外，每一件牺牲的行为和为基督而受的每一次苦难和忧患也都要记下来。诗人说，我几次流难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用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诗篇五十六篇八节。关于人的罪恶，天上也有记录，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救主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和马太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人的秘密心念和动机都要在这个毫无差错的记录中显露出来，因为上帝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念。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主又在以赛亚六十五章六七节说，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 必施行报应，必将你的罪孽和你列祖的罪孽一同报应，这是耶和华说的。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要经过上帝的检阅，定为忠诚或是不忠诚。在天庭的案卷中，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非常准确地记着每一句错误的言语，每一件自私的行为，每一个未尽的本分，以及每一件巧妙伪装的秘密罪恶。人忽略了上天所发的警告和责备，旷费光阴，误失机会，以及在别人身上所发挥或善或恶的影响及其深远的效果，这一切都要被记录的天使登载下来。上帝的律法是在审判的时候用来检验人类的品格与生活的标准。智慧人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上帝都必审问，传道书12:13-14。使徒雅各警告他的弟兄说，你们既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雅各2:12。凡在这一次审判中被定为配得的人，将要在义人的复活中有份。耶稣说，唯有算为配得那事件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上帝的儿子。路加20:35-36。他又说，行善的复活得生。约翰5:29。因此当他们的记录在审判台前被检查，他们的案件被决定的时候，他们本人是不在场的。在这次审判中，耶稣要做他们的中保，在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约翰1:1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又有话说，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9:24-7:25。当案卷在审判台前展开时，一切信奉耶稣之人的生活都要在上帝面前被检查。我们的中保要陈述每一个人的案情，从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开始，顺序而下，世世代代，直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为止。每一个名字都要被提出，每一桩案情都要经过详尽的审查。有一些名字要蒙悦纳，有一些名字要被弃绝。什么人若是在案卷上还留有未经悔改、未蒙赦免的罪，他们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涂去，同时他们所留在上帝纪念册中的善行也要被涂抹。上帝曾晓谕摩西说，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水的名，出埃及32:33。先知以西结也说，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以西结18:24。凡过去已经真实悔改，并凭信心领受基督的血作为自己赎罪牺牲的人，在天上的案卷中已经有赦免两个字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当他们在基督的义上有份，他们的品格也显明是与上帝的律法相符合时，他们的罪恶就要被涂抹，他们也要被认为配得永生的人。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以赛亚43:25。主耶稣也曾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就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启示录3:5，马太10:32-33。人们在地上打听宣判时所表示的最深切的关注，只能隐约地说明在天上的法庭里所呈现的情绪。那时在审判全地的主面前，凡记在生命册上的名字要一个一个地检查。我们神圣的中保要为一切因信赖他的宝血而蒙赦免并且得胜罪恶的人做代表，使他们可以回到伊甸故乡，并带上冠冕与他一同做后嗣，承受从前的权柄。弥迦4:8。撒旦曾诱骗并试探人类，想要破坏上帝创造人类的计划，可是基督现在却请求上帝实行他的计划，好像是人类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他不但为自己的子民要求完全的赦免和称义，而同时也要求他们在他的荣耀里有份，并与他同坐宝座。当耶稣为他蒙恩的子民代求时，撒旦却要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们是犯罪作恶的人。这个大骗子曾经设法使他们怀疑圣经，不信靠上帝，与他的爱隔绝，并破坏他的律法。现在他指出他们生平的记录上品格的缺陷，使救赎主受辱的不类基督的行为，以及他引诱他们去犯的许多罪。为了这一切，他宣称他们是他的子民。基督不否认他们有罪，但他却指出他们的忏悔与信心，并为他们祈求赦免，在天父和众使者面前举起他受伤的双手说，我按名认识他们，我已将他们铭刻在我手掌上。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诗篇五十一十七节，他又向那控告他子民的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撒加利亚三章二节，基督要将自己的义袍披在他忠心的信徒身上，把他们奉献给他们的父，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以弗所五章二十七节，他们的名字要留在生命册上，圣经上也提到他们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启示录三章四节，新约的应许就要这样完全实现，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四节、五十章二十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那时圣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以赛亚四章二到四节，查案审判和涂抹罪恶的工作是要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前完成的。死了的人既要凭着案卷所记载的受审判，所以人的罪不能在查案审判定案之前被涂抹。使徒彼得曾清楚地说明，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来到。使徒行传三章十九二十节，查案审判结束之后，基督就要降临，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预表性的从事礼节中，大祭司为以色列人赎罪之后，就出来为会众祝福。照样基督也要在中保工作结束之时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希伯来九章二十八节，将永生之福赏赐给一切等候他的人。古时祭司怎样把圣所中的罪带出来，按手在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头上，照样基督也要把一切的罪归在罪恶的创始者和煽动者撒旦身上。那担负以色列民众罪恶的阿撒谢勒羊要被带到无人之地，利未十六二十二。照样撒旦也要担负他引诱上帝子民所犯的一切罪恶，而被拘禁在将来凄凉荒废的地球上一千年之久。到了最后，他还要在那毁灭一切罪人的烈火中受足罪恶的刑罚，这样在罪恶彻底消除和一切愿意放弃罪恶之人都已得救之后，救赎的大计划就完成了。人所没有悔改、没有丢弃的一切罪绝不蒙赦免，也不从记录册上涂抹，乃要留到上帝大而可畏之日来定他有罪。他所犯的罪恶行，无论在光天化日或在黑夜深更，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面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上帝的使者看见了每一桩罪恶，将之记录在毫无差错的案卷中。人犯的罪或能隐蔽、否认、遮掩，瞒过了父母、妻子、儿女和同伴，以致除了本人之外，没有人会对他的罪行有丝毫嫌疑。但在天庭众圣者面前，这些却是张明昭著的。最浓黑的夜色，最诡秘的手段，都不足以掩盖一个念头，已瞒过永在的主。每一笔不诚实的账目和每一件不公道的行为，上帝都留有准确的记录。他是不会被外表的敬虔所欺骗的，他对于品格的估计绝无差错。人们也许会被那些内心腐败的人所欺蒙，但上帝却能看穿一切伪装，洞察个人的内心。这是何等严肃的事实啊！日复一日，光阴一去不复返，把当日的记录登载在天庭的案卷上，一切说过的话和行过的事已是驷马难追了。天使已把善事和恶事都做了记录，世上最有势力的雄主也不能把一天的记录追回来。我们的言语行为，甚至我们最秘密的动机，对于决定我们一生终局的祸福，都有相当的分量。纵使我们已经都忘记了，但他还是要做见证，定我们为义或定我们有罪。美术家怎样在画板上惟妙惟肖地描绘人的容貌，照样天上的案卷也要切实写下人的品格。这些记录都在经过天上众生灵的检查，但一般人对他却是何等的漠不关心呐！如果这隔开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帘幕被揭开，使人看见天使正在把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又知道一切在审判之日还要显露出来的话，那么在每天所说的话中，将有多少话留着不说，有多少事留着不做呀？在审判时，也要详细查看人们是否善用自己的才能，上天所交托给我们的资本，我们是怎样运用的呢？在主降临时，他是否能连本带利收回自己的银子呢？我们曾否增进了那委托给我们的体力、心力和脑力，来荣耀上帝、造福世人？我们的光阴、文笔、口舌、金钱和感化力是怎样使用的呢？在贫穷困苦的人和孤儿寡妇身上，我们已为基督做了什么呢？上帝已经委托我们保管他的圣言，我们是否利用了这个赐给我们的亮光和真理，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呢？单是口头承认信仰基督毫无价值，唯有用行为表现的爱心才是真实。在上天看来，唯有爱心才能使任何行为显为可贵。凡是出于爱心的行为，无论其在人的估计中是何等微小，都必蒙上帝的悦纳与报赏。人心中隐藏的思念，在天上案卷中都要显露出来。人对同胞所未尽的义务，以及对救主所忽略的职责， 都要记在那里。在这些案卷中，人们将要看出自己是怎样时常将那应归于基督的光阴、心思和精力献给了撒旦。众天使所送到天上的记录真是可惨，许多身为万物之灵、自称为基督门徒的人，竟然专心致志于世俗的财力，或沉溺迷恋于地上的享乐。金钱、光阴和精力大都消耗在炫耀和纵欲的事上，而很少用在祈祷、查经、自卑和认罪的事上。撒旦发明无数的计谋，要占据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去想念我们所应该最熟悉的工作。这个大骗子痛恨那能吐出一个赎罪祭和一位全能的中保的伟大真理，他知道自己的成败全在于能否引诱人的思想离开基督和他的真理。凡要分享救主中保工作之效益的人，不可以让任何事物妨碍他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不要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享乐、炫耀或得利的事上，却要以恳切祈祷的精神研究真理的道。上帝的子民应当清楚地明白圣所和查案审判的题目，人人需要知道他们大祭司的职分和工作，否则他们就不能操练现时代所最不可少的信心，也不能担任上帝所要他们担任的工作。每一个人有一个灵魂，不是得救就要灭亡。个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都有待决的案件，个人都要与伟大审判之主见面。既然如此，个人都应如何时常思念那严肃的景象，就是在展开案件进行审判时，个人必须在末期像但以理一样站在自己的位分上。凡以领受这些要道之亮光的人，都当为上帝所交托他们的伟大真理做见证。天上的圣所是基督为人类供职的中心，它对于地上的每一个生灵都有关系。它显明了救赎的计划，使我们可以一直展望到末日，又显明公义同罪恶斗争的最后胜利。这实在是极其重要的，人人都应当彻底查明这些极其重要的题目。基督在天上圣所为人类代求，这件事与他钉十字架的功劳一样，是救恩计划的要领。他借着死开始了他在复活升天之后所要继续完成的工作，故此我们必须凭信心进到幔内，就是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入的地方，希伯来六章二十节。在那里有从独楼地十字架射来的亮光照耀着，在那里我们可以对救赎的奥秘有更清楚的认识。人类的救赎已由天庭付出无限的代价，其牺牲之重大相当于人所破坏的上帝律法的最高要求。耶稣已经开辟通达天父宝座的道路，借助他的中保工作，凡凭信心来救他之人的真诚心愿都可以呈到上帝面前。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如果那些隐藏并袒护自己过失的人能见到撒旦怎样因他们而欢喜雀跃，并拿他们的行为来讥诮基督和圣天使，他们就要急忙承认并丢弃自己的罪了。撒旦利用人品格中的缺点来控制人的整个思想，同时他也知道只要人保留这些缺点，他就必能成功。因此